飞刀尖利破空去，风流浪子英雄。力不虚发，果真是平生相对无敌。一门汉墨精彩绝艳，几览魁星斗，世人感叹怎遇探花美术。名曰寻欢难欢，只因一时过，以酒浇愁，徒生病痛，寂寞处利刃空把木镯。蜡炬成灰，奈何泪水淌，志意至极，迂意于己，真乃空前绝后。这一首诗词啊，引出来了一位英雄豪杰，那就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力不虚发，每发必中的小李飞刀李寻欢。李寻欢他们家被当今皇上称为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那就是保定李家呀，从祖上到现在已经有七个人中过进士，三人中了探花了，可以说这是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这父子三探花呀，就是李寻欢他父亲是探花，李寻欢他哥哥是探花，李寻欢本人也中了探花，所以称作父子三探花。说起李家中探花，还有这么一段事儿。李寻欢他父亲特别好强，虽然中了探花了，可是他不知足啊，因为探花只是第三名，那上边还有榜眼和状元呢。他就想啊，自己是探花，那儿子要是状元就好了。他在两个儿子身上就下上功夫了，把当代的名士谢老先生请到家中，带两个儿子读书。到了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当年呢，李寻欢岁数小，他哥哥去考的，哎，这一考又中了个探花，哎呦，这老李探花可上了火了。不是，怎么李家就中不了状元呢？最后他把希望都放在这小儿子身上了，一早一晚他亲自给儿子批改文章。这李寻欢也真是绝顶聪明，举一反三，学一会十，目览十行，过目不忘。可下啊，又到了大比年了，他爹老李探花陪他进的京，科场大考，三篇文章做得好，金殿面君，皇上殿试。可是这一点呢，又是一个探花郎。就这一下，老李探花是太失望了，连着急带上火，还他还病了。按说能中探花那就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全国那么多举子通过乡试院试进京会试，那都不简单呐。那能考中前三名，中了探花应该高兴才是。你看这老李探花不是想让儿子比自己强吗？哎，他还就是因为这事儿，心中失望，闷郁成疾，不久就过世死了。后来啊，李寻欢和他哥哥都在朝中做了官，可他哥哥身体不好，得了恶疾，就是治不了的那个病啊，是英年早逝。这对李寻欢刺激太大了，他又一看，这朝廷上下良莠不分，皇上也不明理，干脆他辞官不做，回到了老家河北保定府。也是李寻欢天生不是做官的料，他天性酷爱武术，从小受到过奇人指点，辞官后又苦心研练，内外兼修，尤其是他练出了一手飞刀的功夫。你看他这刀不大呀，可是从他的手中飞出去是专刺对方的梗嗓咽喉。李寻欢自出道以来这七年的时间里，大小战阵300多， 没有败过一次，这刀飞出去没空过一次，因此世人称道叫小李飞刀力不虚发，每发必中。这白晓生排武林兵刃谱，把这小李飞刀排在第三位。这白晓生啊，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是一位武林界公认的智者，还也就是最聪明的人呐。后文书还要说他，现在撂下不表。咱们别的不啰嗦，书归正传。话说明朝万历年间，保定府这一年的冬天是格外的冷啊，方圆几百里都飘着鹅毛大雪，这小北风一吹，唰，呵，冷得嘎巴嘎巴的，这人呢都躲到屋里边去了。可就在保定府西北一百来里，从北往南来了一辆马车。你别看这是一辆马车，可比那超豪华都阔气呀！就拉车的这两匹马都是宝马良驹，蹄至背八尺，头至尾丈余，鬃尾烂炸，鞍颤分明。要是一般人还舍不得让他上套呢。再看这车厢，前边漆着红漆，后边是白地儿，红木的车门，貂皮的帘子，里边啊能坐两三个人。可是这赶车的没在里边，他就坐在外边的横木上。这赶车的40多岁，肩宽背厚，膀炸腰圆，赤红的面子，大环眼，腮帮上扎里扎沙的胡须，和就好像打了尖去了皮的钢针似的。这么大的雪，他故意敞着怀，一点都不显得冷啊。让人一看就知道，就这位一定是个练武术的，内功精深，寒暑不侵呐。他张嘴那么一呼吸，吐出来的那个白气都有2-3尺长。这车厢里边呢，就坐着一个人。这个人40来岁，身体显得很虚弱，穿着一身灰衣，身材修长，你冷眼一看呐，他就像哪个村的教书先生。可是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李飞刀李寻欢。李寻欢呢，早在10年前就销声匿迹，归隐到关外了。这是10年后他第一次进关。原来就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山东、山西、河北一带出现了一个梅花大盗。和这梅花大盗杀人越货，劫掠钱财，他就连妇女都不放过呀，是先奸后杀，手段十分残忍。这前后已经有100多人死在他手了，那官府衙门也奈何不了这梅花盗，也抓不住啊。江湖一些练家子也想杀掉他，为民除害，可是谁要敢说杀梅花盗，不用过几天就得死这梅花盗手。就这个消息传到了关外，李寻欢就是被梅花盗回来的。现在他坐在这个车厢里边，伸展四肢，脑袋向后靠着，你看外面冷，车厢里头很暖和呀，他感觉很舒服。他就琢磨呀，这个梅花盗到底是什么人，是哪个门派的，住在什么地方，可是这些都不清楚。看来梅花道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武艺高强，想把他捉住除掉很难呐。他正在想着，咯楞嘎吱吱吱吱吱，这马车呀一下子停住了，他那身子在座位上就来回一摇晃。他就听外边那赶车的喊声，喂，前边是什么人，赶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要不这车过去可把你压上了啊。李寻欢用手挑帘子往外一看，哦，就见前边雪地上坐着一个人，岁数不小了，得有50-60岁了， 穿着打扮呢很破烂，好像个要饭花子呀。就见他呀冲着马车直摆手，
我说先别往前来，先别往前来。
大爷呀，我和您说，我呀是个过路的，联动在恶岛这儿，说什么也起不来了，本以为非死这儿不可，可是老天爷有眼，让我在这儿碰着您了，您捎我一段路吧，到了前面镇子我弄点吃的就死不了，大爷您行行好，您看怎么样。这赶车的大汉往车厢里边瞧瞧，李寻欢一点头，赶车的噌就蹦起来了，来到这老头跟前，拦腰把他抄起来了，又把自己啊穿的这个皮袄脱下来给这老头披上，就把他放在他坐的那个横木上了，然后他欠屁股往上一来，轮动这大鞭子呱的一声，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马车继续向前。可是走了没过十里地啊，这老头又受不了，一个劲儿咳嗽，
哎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呐，是不是就应该死了啊，你们好心好意烧我脚啊，又给我赔皮袄，可是我还觉得冷，我的人完喽。
李寻欢伸手把这貂皮帘子撩起来，老爷子到里边坐吧，里边暖和
啊。不不不不不不，哎呀，这位先生，我能坐在外边啊非常感激了，你看我埋了埋汰的，怎么好意思到里边呢。
李寻欢伸手一扶他，嗨，您就进来吧。
哎呀，我哎呀，那我就以实为实了。
这位一毛腰啊进来了，里边是个长条座，李寻欢坐在右面，他就坐在左面了。这个车厢里边啊有十了壶酒，李寻欢特别好喝呀，现在他抬手抓起一个酒壶来递给这老头，老爷子喝两口暖暖身子。
多谢多谢，你看我呀喝完以后这酒壶您就不能用了。
说的他把酒壶接过来一扬脖，他就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干了。瞧着他喝酒这样，李寻欢乐了。李寻欢好喝呀，瞧着别人能喝呀，他心里感觉到痛快，随手又递过去几块点心，这老爷子又吃了。你看吃完点心喝完酒身子一暖和，和这老头靠在这个座位上还睡着了。
李寻欢瞧瞧他，没再说什么，把白狐的袍子掖了一掖，一抽手二目微闭，也想打个盹儿啊睡一会儿。李寻欢是似睡非睡的时候，他万没想到就这老头左手不知道在哪儿摸出了一把明晃晃亮堂堂的短刀，他坐在李寻欢的左面啊，他的右手轻轻往起了一抬，左手刀直刺李寻欢软肋，哎，蹭，李寻欢这身子就弹起来了。这毕竟是名震武林的小李飞刀李寻欢呐，他这一刀啊没有得手，可是第二刀来得更快，缠头裹脑削向李寻欢的脖子。李寻欢往前那么一低头，他下边飞起又是一腿，李寻欢的身子向旁边一靠，就靠在这车窗边这儿了，抬手把车窗挣开，这身子蹭了一下从车里边悬到了道上，站在雪地之上。可是李寻欢出来的快呀，这位真的也快，揉揉一下蹦出来，舞动短刀要刺向李寻欢要害部位。可是他距离李寻欢有两步远，咯噔一下站那儿，接着他那脸就往外冒汗，说他怎么不往前来了。原来 就在李寻欢的手里边已经多了一把七寸来长的小飞刀，这刀尖儿就正冲他脖子呀。这位可知道李寻欢的小飞刀厉害，号称叫力不虚发呀，发出去没空过。我只想暗算无常就结果他，可是我几招快刀都让他躲出去了，那他这小刀摸出来了，我再往前去他给我穿上怎么办呢？这时候这赶车的大怒就要往前来，李寻欢一摆手，你先退下。是少爷。朋友，我们主仆好心好意要捎你一段路，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恨，你为何要暗算我呀？可能是别人指使，或是你有什么事情误会，请你说明。只要是李寻欢有错，甭你下手杀我，我可以自杀谢罪，你看怎么样？听李寻欢这么一说，这位开始愣了一下，接着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李探花真是名不虚传，好功夫！刚才我试了你几手，你确实非凡呐。不过我告诉你，你能躲得了我眼巴前这几招，可是你休想躲得了以后的几招。你这次回到关里干什么来了？你不是想捉那个梅花道吗？那梅花道也是你能捉得住的吗？你要能捉住，中原的剑侠们不早都把他拿住了吗？再说你李探花酗酒无度，逛娼嫖妓，乃风流浪子，你的名头也不见得米梅花道好。你不回来还罢了，你一回来使得这江湖事情更是大乱。听我相劝，你马上回到你的关外再去隐居，如果还敢在关内逗留，你死无葬身之地。
哦，是这样，看来你这个人还是很了解我呀。不过李寻欢也有个脾气，只要想做的事情就不后悔。我已经回到关里了，我就不能再到关外。朋友，你要没有别的事情，你可以走了，别啰嗦。
姓李的，难道说你真不听我相劝？
恕在下不能从命。按这位那个气儿啊，还想和李寻欢比划比划，可是瞧李寻欢手中那刀，他这胆儿啊就发颤，不再说什么了，一转身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踏雪而走。
哎呀，那赶车的彪形大汉看看李寻欢，少爷别看这位不是你个儿，轻功不错，你看踩着雪地连个脚印都没有。
李寻欢点点头，本来这位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可惜却卑鄙暗算我，我想以后还会见面。来吧，咱们上车直接到坟地。
啊，少爷您直接到坟地干嘛？还是先回星云庄吧。
哦，先到坟地看看。再说李寻欢要去的坟地是个什么地方啊？
原来梅花道已经杀了有100多号人，官府衙门呢出钱就在前面不太远修了个棺木，把这些人全都埋在一起了，而且还立了大石碑，意思呢是晓谕天下，
说明梅花道的危害，
应该防备他，再有激励江湖意识的意思，让大家锄头啊合力除掉这梅花道。
李寻欢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所以说呀先要到这来看看。
这赶车的大汉子噌的一下子蹦上来了，少爷
上车吧，咱们快走啊！咕咕咕咕咕咕咕。
马车向前出去五里多地，然后往树林里一拐，前边叫黄家岗，其实就是烂死岗子。他们这马车呀，就停在那个岗子上了。李寻欢下了车，把头发捋了一捋。
你在这儿看着车，我到坟地看看。少爷用我陪你吗？
不用。他踩着雪地往前来，哎呀，到前边这一瞧，一大片都是坟包。现在大雪才停，雪罩坟地。再一看，前边有一块大石碑，是一丈多高啊，上边有碑文，是这么写的：煌煌上苍，降罪一方，富者殒命，贫者一亡，梅花恶道，苦害良善，洋洋百户，阴聚一堂，天公有眼，罪魁毙命，王法无情，难遁他乡，济世之事脱颖而出，保任诸寇，盛名远扬，绝乎哀哉！亡者赞安，立碑置之，天下昭示。下边落款年月日和这知府的名字。
李寻欢一看就明白了，这是知府衙门也无可奈何呀，只好啊在这石碑上写着济世之事脱颖而出。唉，我李寻欢是济世之事吗？就即使我这么认为，可是江湖人不会这么认为，官府也不会这么认为，他们只认为我是风流浪子，一个酒鬼呀。
绕过石碑，他还往前来，每越过一个坟包，他那心里边都咯噔一下，眼睛瞧着啊，一座坟一座坟，他就想着这梅花道那个武术是什么招数。据传说，每一个人被梅花道害了，身上都留下梅花血印，看来这是梅花道作案的一个标志。那么现在他能在哪里呢？一边想着呀，他在雪地里边走着，围着坟包来回直转，忽然发现就在这片坟地的正当央，这块空场处有一个坑，和这坑啊有一人多深，一讨来宽，两讨多长，坑里边还没有多少雪。那么这个坑是新挖的，要是过去挖的呀，一下雪啊就把它填平了。哎，谁在这儿挖个坑呢？莫非又有被梅花道害了的人现在准备埋在这个地方吗？一定是这样，不是被梅花道害了的也不能往这儿埋呀。李寻欢那个心呢就一发紧，不由得用手扣住了自己的小李飞刀。他站在坑边正瞧着，忽听背后有人说话：姓李的，你知道这坑是给谁准备的吗？还没等李寻欢回话，我告诉你，这坑就是给你准备的。李寻欢还没等转过身来，就听着咯嘣苍凉一声，这位把兵刃拽出来了，直刺他的后心，就听着血光崩溅。
本节目
刚才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多情剑客无情剑》。